好，我们在最后一个讲到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这一天的时间，也是我们分别为圣的时间。主啊，也知道每一个人特别我们看见这里边有很多年纪相对长一点的什么基督徒弟兄姐妹，也有一些可能孩子还很小的这种弟兄姐妹，是吧？不管怎么说，每个人在这个一天的时间在这上面听，就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主要我们就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个人中间做身体的康复的工作，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单单依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的一些话。虽然我们身体有疲倦，但是求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谢谢主啊！最后一场讲道放在上帝的手中，愿主你亲自的与我们说话。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最后一讲是在阿摩斯书第七章，就整个一章1节到17节啊。我们的题目就是吹哨人，吹哨人。2800年前，我们可以说阿摩斯也是一个吹哨人，是上帝派出来的吹哨人，是警告以色列北国即将灭亡的、即将被审判的一个吹哨人。那我们今天怎么来看看？透过这样一个这个吹哨人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说，既然当年的阿摩斯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使用的器皿，成为罪恶或者成为审判的吹哨人，今天我们基督徒应当都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吹哨人。那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吹哨人。所以这一讲像是对着我们每个个人来说的。如果上一讲我们是对着群体，最上面第一讲我们是对着整个国家，整个我们从思想上我们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那到这一节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理当也成为一个吹哨人，因为这个世界到处都有罪恶，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危险，我们应当成为这样一个吹哨人，我们应当成为一个可以影响周边人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阿摩斯书七章1到17节，我给大家读。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革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召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华呀，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华呀，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容他。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图谋背叛，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招选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呀，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那在这一段里边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作为一个属灵人，大概应该分两个很重要的特质。第一个特质，我们说是在七章的一到九节，就是三个意象，三个意象。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第十节到最后十七节，他就是他的要勇敢，一个是属灵的人，一个是勇敢的人。那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我们可以来一个一个来分析。那第一个，我们说为什么他说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注意到这个地方开始了三个意象，总共三个意象，一到九节是三个意象。那第一个意象是蝗虫的意象，第二个意象是火的意象，而第三个意象呢，这样讲是准绳的意象。那么在这里的话，请大家注意，这个准绳这个翻译还是有问题，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还不能翻译，就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外部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词叫是准绳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第三个意象，但是我们知道第三个意象是上帝要审判以色列人，而且就是阿摩斯不再为这个以色列人代求了。那好，我们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上帝说我们一定要是个属灵的人，作为一个你是一个，你可以作为一个一个吹哨人。那么我们说吹哨人，既然上帝差遣我们做吹哨人，上帝就要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上帝就要让我们看见实际上的罪恶，上帝让我们表面的事情能够看见他背后的那个实质的东西。那这一切如果我们跟上帝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做到的。那么在旧约里边，先知常常上帝用先见给他一个意象啊，就是 vision， 让他能够看见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的话，上帝透过这些事情来跟他说话，好让他跟以色列人去说。所以你看到不管是以西结书还那个耶利米书，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意象在这里。那这三个意象我们可以表明，就是上帝当把这个意象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不能够清新的去追求上帝，去寻求上帝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拿不到这样一个意象。实际上并不是说上帝不给我们意象，实际上当每个教会每个机构都也有意象在支撑的。如果没有意象，我们怎么做什么呢？我们常常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当人无意象的时候，民就放肆。一个任何一个教会一个机构或者我们个人，如果没有上帝一个意象带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做一个平平庸庸的基督徒，或者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我们可能就会流入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当我们只有在上帝的意象里边，我们得到目标也得到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啊，成为一个上帝的吹哨人。那么常常说，那这个意象是不是只给传道人？我们相信传道人是必须要有上帝的意象在里面，有上帝的带领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的社会不公义的现象的话，我们要首推的一个传道人就是马丁路德金。那马丁路德金就是那个时代啊，这个黑人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中间，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他首先出来的，他首先出来站出来讲话的，他站出来去指责这些罪恶的，他站出来引领这个运动的。但是马丁路德，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金，他不是一个暴力的这个支持者，他走的都是完全和平的这个请愿，和平的游行，所以他跟今天的这个打砸抢的这种势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也就是我想他也就是来到上，他也是一种啊，把这个事实真相揭露出来，呼吁出来，然后让上帝来这里边做工作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意象可以用他的那个最著名的奖章，就是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他的可能是带领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金在这整个的这个带领的中间都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这个美南浸信会，就我现在上学的这个神学院，实际上是从以前的美南出来，就是南部的浸信会。南部浸信会在南美战争的时候，南部就是一个支持奴隶制度的。所以美南浸信会到很晚的时候，1965年才真正公开的出来说我们做错了。才真正发现了这个是已经很晚的时间了。而且你知道马丁路德金曾经到过我们学校，那他在演讲他在讲道的时候实际上受到了很大的抵制，虽然当时的校长 啊，基地把他带过来，然后后来这个那个校长也是因为可能邀请马东诺金，后来就被辞职了。所以就知道，在一种这种各种社会不公义而造成的各种压力情况下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意向在支持马丁路德金，他是一定走不下来的，而且上帝也不能用他这样一个人能够带领他进入到这个翻转世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与神亲近的意向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除了传道人可以有这样的意向的话，那平信徒能不能有呢？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能成为一个吹哨人，就是因为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后面我们会讲，我们都可以成为不同地方的吹哨人。但是一点上帝就是告诉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跟上帝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不管是透过查经，透过生活，透过个人灵修，透过彼此的跟别人的交往啊，我们看政治上面的话题，看社会的不公义，我们现在都能够透过这些上帝怎么样引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看见。那在这我说平信徒里边的一个例子，我要拿我到了美国以后我才知道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上也是我们现在的我所在这个教会一对夫妇啊，特别是这个弟兄叫 Daryl。 那他呢在这个16岁的时候他就辍学了，他就不上学了。18岁的时候他就自己开了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他就开个公司啊，这个要养活家庭嘛，他开了一个搬家公司。那真的是开搬家公司，结果就很顺利，一帆风顺，所以很快就有了房子，有了船啊，在这个肯塔基这个地方有船是很普遍的一件。然后有辆新车，然后他搬家还有个新的 truck， 就新的大的搬家的这个大车。那当这些美好的生活像这个18岁的年轻人展开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人类的罪恶也常常在这种得意中间就会出现很大的漏洞。所以这个毒品啦、欺骗啦，他自己说的谎言啦，就使他迷失了很多很多的方向。那很大的一个事情呢，是他就在这个1988年的时候就发生了。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和一个人打斗，打斗完以后他成了一个胜利者，最后这个人成了个牺牲者，就是他把这个人杀了。杀了以后的话，他显然就要被逮捕。逮捕以后的话，他美国的法律是很长时间的，所以他被保释以后，在漫长的两年的这个等待期间，等待法庭的各种不断的取证，然后一次一次裁决，这两年中间，他的基督徒的哥哥跟基督徒的姐姐说，你现在应当是信耶稣。也可以说他是在这种人生中最大的打击里面，然后他就觉得哦，他的生活的确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就信耶稣基督。那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的话呢，当然他刚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这样，就是说上帝啊，我信了你，你保守我，就不要再就免于起诉，就这件事就过去了。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法庭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两年之后，法庭的裁判就是陪审团用了半个小时就判定他有罪，然后坐狱35年，认为他是蓄意杀人，然后坐监35年。但是这个弟兄分享的时候，就在这个被听到这个被坐监35年的时候，他就听到了上帝的话在里面。那他的这个见证实际上都在他的这个网站里面都有。那给他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所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所想的，我所给你的也不是律师所一直告诉你的，我所给你的就是说你要在监狱里边，你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翻转。所以这个弟兄被上帝这个意向的带领以后的话，他一进去的时候他就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他开始就加入了一个监狱团契。然后在这个后来的20年里边，他读了一个叫他就是这边常常讲叫GDE 啊，就是一个 General Education 的这样一个 Diploma 啊。那他又读了一个本科专业，神学本科，然后他又读了一个这个神学硕士，然后又读了一个这个教牧辅导。也就是说在20年里边，他就成为了从一个罪犯开始，他成为了一个团契里边的负责人，成为一个带主日学的一个导师。然后他个人也在生命中有不断的改进，以至于到了35年的监狱，他只做了22年，他就被释放回来，就回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地方 Louisville 这个城市，就他以前的这个城市。 那么实际上他在监狱里边，他也为他将来的工作做准备，那他又得了很多的这个就是技能的这个 diploma 啊，他会砌建筑的砌砖啊，他会做这个电器电工，他也会铺设网络，那个光纤网络啊，他就为他以后就是放监狱出来以后，他要找他生活的时候，那当然就监狱也有这些东西给他来给他来学，用来做的。但是最终上帝的话就再次到他的话，就是说你还要还要来做这样的监狱施工。所以他后来的话，他经过上帝的再一次触摸他以后，他现在就开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叫做这个 The Prisoner's Hope 啊，翻译过来像就是囚徒的希望。他把他20多年来结合他自己经验所编辑的一套东西，一套培训材料，他就用在了现在的人上。那这个 The Prisoner's Hope 是给对什么样的人？他不是对这个监狱被关的人，他就是对那种按他的体会来说，当他要在面临审判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人是最心里是最动摇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就是他又想又希望不被重判，然后他又希望逃避，然后他又害怕被重判，等等各样的心情都在这里边。他说这个时候人实际上是很容易被软化的，所以他有他的经历以后，他主要做就这部分人的工作，就是还没有成为囚徒但是在审判中间的人，那他在做这方人这部分人的这样一个施工，所以带领了不少人信主，也有很多的这个义工跟他一起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就看到这个一个意象，一个上帝仍然给他的一个意象，透过这样一个杀人犯，不仅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今天又成为一个祝福很多人，特别做这个监狱施工，对于这一批人带到福音面前的一个主要负责人。我们就是说这个意象是上帝给每个人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如果从戴尔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上帝给我们的意象，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做法。好，这是三个意象，我们要看到上帝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属灵，成为一个属灵的与神亲近的人。那当然这三个意象我要简单的稍微讲一讲。第一个意象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注意上帝这个都不是审判。第一个意象跟第二个意象上帝都是警告。第一个警告的意象就是蝗虫的意象。第二意象就是火的意象。那这两个意象实际上都在警告中间，还没到不是最终的审判。那从蝗虫的意象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叫为王割菜，然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呢主就造蝗虫。那是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是两季的产物啊，所以第一季我结束了以后，第二季的青草已经青雾已经出来的时候，那就蝗虫来了就把第二季等于彻底的毁掉了。而且在以色列里边的话，第二季才是最好的，我们那边的小麦什么什么都是后季的这出来的，所以就等于是都会对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迫害。那在这个地方阿摩斯怎么做？阿摩斯知道以色列里面的社会的各样的不公义，那阿摩斯说他就为这些所有的人祷告，他说雅各微弱，那雅各的意思就代表以色列被弱，他说上帝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根本承受不了，他站立不住。那到了第二件事情的时候，四节那地方上帝命火来审判以色列人sorry， 然后火就吞灭了深渊，那可能是一场很大的火啊，一种异象。那他这个时候约阿莫斯再次说，主耶和华呀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所以你看跟前面是一个道理。那透过这样的异象的话，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实际上就是说上帝把一个爱心是放在了阿莫斯的里。阿摩斯明明知道社会的不公义，如果说他要寻求公义的话，他不是要为这些所有人代祷，他可能会说我为这些贫苦的人代祷，但是对于这个国家对这个恶人我是诅咒。我们也看见诗篇里面有很多诅咒诗，但是阿摩斯是给所有的人包括作恶者他一同来祷告，所以就是上帝把一个心把一个爱心放在里面。所以做社会公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想，当我们愿意给公益发声的时候，我们是凭我们的血气在为公益发声呢，还是我们有上帝的满满的爱在里边，我们才为公益发声？像这对于我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 我以前的话对对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我们看见很多恶的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恼火。我常常在这里边就是有诅咒的在里边，对这些恶的不公义的东西我就诅咒。我看见那么多年轻的孩子这样的被残害，但是上帝也在慢慢要转变我的心，就是透过阿姆斯书来转变，就是说你实际上这些作恶的人他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作恶，他也是被恶所控制的人。所以我们上帝如果把一个满满的爱心放在里边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为社会公益发声，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公益就变成我们的一种血气，甚至我们就成为了另外一个革命者的一种形式。所以爱在这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在这爱里边你会发现他跟另外一个先知，也是同期的先知挪亚约拿，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我们刚刚讲了约拿是在阿摩斯前面一点点的，所以约拿首先到亚述去对亚述做宣告，40天尼尼微你要倾覆。那如果我们把约拿书跟阿摩斯这一段我们要对比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约拿的心里没有爱，只有恨。约拿他知道亚述帝国对以色列人的残害，所以他里边有的只有仇恨，他恨不得上帝把亚述人全部灭掉，这样以使以色列逃出这样的这里面。当上帝不这样去做的时候，挪亚就约拿他就发火，他就生气，他就跟上帝耍脾气啊，这样一个很有性情的一个先知，但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所知道的阿摩斯是不一样的。那同样这样在社会公义里边，上帝更学阿摩斯这样的祷告，所以上帝才说这灾可以免了，这灾可以免了。上帝后悔这个词我们常常知道，我们也都明白，上帝不是一个做事情别人一说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他是做错了，然后他需要重新的去做，他不是这样一个意思。圣经上旧约里面常常说上帝的后悔，实际上讲的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本身的心意是让人是要悔改的，所以当上帝的愤怒出现的时候，如果有人来代祷，上帝的愤怒就会缓解，所以上帝就把这个灾就降在这个里面。即使这个社会是有不公义的话，上帝仍然给这个社会里面的人有机会，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上帝的恩典。当然我们就说，那你这样一来的话，不是很多人就在罪里边，不就你就成了牺牲品吗？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我这学期一直在读的就是在上的课，就是刚过去一学期我就读的是Job 就是那个约伯记。那约伯记里面你就会看见，实际上在很多的苦难里边，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智慧是无穷尽的。所以约伯记里边最重要的是28章，是智慧，这是所以约伯记也是智慧书卷中间的一卷书，也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上帝说我们向上帝求了，那这个不公义的事情还在这个地方，那怎么办呢？那难道你上帝不管吗？实际上上帝让这些受苦的人受苦，实际上也有他的美意。所以当我们在一个考虑政治方面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有上帝的属灵的带领，我们也要特别有上帝的爱心带领。那只有这样的话，才我们真正体会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样，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做。那当然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到了第三个部分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准绳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上帝说我不再宽容他们。最后一句话，上帝说我不再宽容他们，什么意思呢？上帝的审判要来到了。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再也没有看见阿摩斯再一次去祷告。那也就是说阿摩斯在这个地方就跟亚伯拉罕有一个不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话一次一次为索多玛俄摩拉去求的时候，求到十个人的时候，上帝转身走了。上帝如果不走的话，可能这个亚伯拉罕会继续的去求。但是在这个阿摩斯书这个意象里边，阿摩斯不再说话了。所以阿摩斯的顺服上帝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当我们今天做这个如果为社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的意图想法就带进了这个社会不公义中间，甚至可能造成一种另外的不公义会出现。这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也需要去思考的东西。所以这一个部分可以说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才是一个吹哨人 在这个社会上面做一个上帝的吹哨人所有的第一个首要的特点。那第二个特质就回到了十节到十七节，上帝说告诉我们是一个勇敢的人，勇敢的。那勇敢的人是在这个阿摩斯书里面也看得非常的清楚。那第一个阿摩斯在这个地方是面对的一个祭司叫亚玛谢，那注意这个伯特利既然讲伯特利祭司亚玛谢，显然这是一个大祭司，并且这个大祭司他不是利未人的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个大祭司的话你可以看见他很大的阴险。他第一件事情他打发人到以色列王就耶罗伯安二世二世二世那里去，他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图谋背叛你，你看没有，阿摩斯从来在我们如果把这卷书整个看的话，你从来没看见阿摩斯说今天要反抗，要号召人反抗以色，反抗这个以色列北国，反抗耶罗伯安。所以他说哎，要密谋背叛。那第二件事情他说什么呢，说这个因为阿摩斯说什么呢，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这干什么，他想挑动这种王的愤怒，以至于王出面把这个阿摩斯干掉。所以你就看到亚玛谢这个他的阴险，而且他要打发人去跟以色列王去说，他自己不亲自去。那如果将来这件事情追究下来说没这样说这件事情的话，他说哦，我打发这个人说错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人是一个很有计谋很有诡诈的一个当权者。那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又看到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亚玛谢直接跟阿摩斯说话，他说你这先见呀，赶紧逃到犹大地去吧，到那里糊口，到那里说预言。什么意思啊？他说你是北国人，你跑我们这边来干什么？第二件事，你到我们这来说预言是为了糊口，为了混饭吃的。所以你看作为一个大祭司，他不去想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他用人的所有的一些方法来去看这个阿摩斯。然后他告诉阿摩斯又威胁的话，就什么呢，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了，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什么意思啊？王的王权在这个地方，王权在这个地方。伯特利如果说伯特利是一个祭祀的地方，也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他却不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他把王放在第一位。他说王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威胁这个阿摩斯啊，威胁阿摩斯。那不仅是这一点，然后再往下去看的话，到了第十六节，阿摩斯是什么样一个反应呢？第十六节，阿摩斯说：“亚玛谢呀，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说什么话呢？你不是让我不要跟以色列说预言，像以撒家，你知道以撒家也是雅各家，也可以说是以色列家，也可以说北国啊，这都是一个词。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内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刀，你的地必被人分取，你必死在污秽地之地。”这些话都是对以色列，都是对亚玛谢家说的。你知道亚玛谢这样的险恶的人，他极可以去穷凶极恶的就屠刀就举起来了。但是阿摩斯没有惧怕他，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说，作为勇敢的人是敢于舍弃性命的人。社会公义是需要舍弃性命的，因为社会公义所对应的人是当权者，特别是对恶的当权者。所以对恶的当权者是肯定会容易杀人的。所以我们是能够体会有很多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为公义发声，是因为我们很害怕，是因为我们害怕自己，也可能害怕我们的家人受到迫害。我也感谢刚才也有弟兄啊，也写在那个上面说我们这样去讲的话，然后是不是会对我们将来有很多的不利。是，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阿摩斯，如果你想做一个上帝的吹哨人，你做一个上帝招选你做吹哨人的人，你就不能够把这些事情作为你更重要的事情。如我们相信上帝的保守，我们也相信上帝的计划，所以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性命还看为宝贵的时候，我们无法完成上帝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讲的这个舍去性命的事情。当然我们说也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当初的纳粹德国，纳粹德国的这些各样的迫害的行径，特别迫害以色列人等等，那么是很多成千上万德国人所支持的，至少是默认的，他们视而不见，包括教会。所以如果你们要看到当时的一些教会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们也会感觉到很惊讶， 你说教会，最后教会里面有很多都支持这个德国希特勒他们的这个种族制度，他们也认为日耳门民族是一个最优等的民族，是上帝拣选的民族，啊，以色列人是上帝弃绝的民族，所以他们要杀他们。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睛已经被这些旧约里面的东西，有的时候他被蒙蔽，但是在这些中间也有一些信仰比较坚定的，甚至上帝把一些心思放在他们里面。有两个年轻人，我们如果看过一个电影的话，就叫《白玫瑰》这个电影。那这段话讲的就是在当时的德国年轻人组织的一个白玫瑰运动。那慕尼黑大学的白玫瑰运动里面，其中有两个很著名的，就是绍尔一兄妹，哥哥25岁，弟弟妹妹22岁。那么他们俩以前都是曾经是纳粹德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但是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的教导。那他们有一段经历纳粹德国这个疯狂以后，他们发现这个事情很不同的，不对的，所以他们反而回到了他们自己的信仰里面。不仅回到信仰里面，而且这个信仰给了他们一个明辨是非的眼睛，看到了纳粹的恶，而且也给他们一个直面黑暗的勇气，所以他们愿意出来做。他们开始做什么呢？他们开始发传单，他们写了传单，然后把传单寄在每一个邮箱里面。他们发现到了第五套传单一发完以后，他们觉得这样太慢了，这样让人这个反命的太慢，他们想到我们公开去发。怎么公开发呢？就是往在大学里面散发传单。那当他们在大学里面散发传单时，就被人发现了，最后就被抓。被抓以后很快进入审判，很快判刑，最后都是被砍头死的。那上帝就给这两个年轻人有一个直面黑暗的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成为一个上帝的吹号人，你必须要是勇敢，你必须要不顾性命，因为上帝需要这样。要不然在社会公益这件事情上，我们完全不能去做，我们只能就是像前面讲的一样，我们做一个明哲人，我们只是自我的保身。那第二个的话，我想我们可能都应该能够，如果舍弃性命对我们来说有个很难的，那第二点来说，对我们来说按道理说不难，但事实上我们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就是勇于舍弃自己的产业，舍弃自己的专业。这就是14节、15节那里的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注意这个地方也是有点错误，应当是不是先知的儿子。什么意思呢？阿摩斯说，我第一，我是不是当先知被按照先知去训练的，那时候有先知的学校，我不是先知训练的。那我的祖宗，我的家世也不是先知，所以我既没有经过先知的训练，也没有这个家族是做先知的。所以他想到自己的这个不足，但是他下面讲的他职业是什么，他说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啊。我前面就曾经讲过，他不是一个牧羊人，牧羊人农民都是个穷人。那这个地方按照他这个受教育的背景，按照他的丰富的经历，他应当是一个商人，他有自己的羊群，他有自己的农土地，所以他是个农场主。所以这样一个人的话，而且他还常常跟外面做各样的生意，所以他有很多的经验。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第六章第二节那里稍微看一下的，你们要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的加特，看这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境界比你们境界还宽吗？你会注意到上帝有很多是上帝有上帝的话，但是在有些地方的话都是阿摩斯跟当时的人辩论的。也就是说，当阿摩斯把自己的上帝的话放在里边的话，很多人质疑他，很多人会说，哎，你凭什么说我不公义？或者是如果一个对社会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对这个北国没有任何的观察，没有这样一个丰富阅历的时候，实际上阿摩斯是不胜任的。但阿摩斯知道贾尼，知道哈马，知道加特，这都是周围的一些名城，他可能都在里边曾经在那地方可能去过，或者可能因为他经商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有一些这样的需要，他知道的，所以他才能够跟这些所有的人有辩论。所以他是一个有产阶级，至少是一个专业人士，按今天讲。但是后面一句话15节，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上帝的呼召，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让他放下自己的职业，也放下自己的产业。你知道在那个时代的话，所有的产业不像今天一样是一个公司运行运作，有经理，你股东可以什么都不做。 那个时候的话，你这个家就是你这个，就是这个你是业主，你就要负责所有的事情。那在阿摩斯去这个北国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家里的羊怎么办？牛怎么办？农作物怎么办？他的企业怎么办？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放下，他就按上帝说的一样，让我不从羊群，却是成为一个牧羊人，成为一个上帝号召他去以色列北国去做一个吹哨人的这样一个人。所以第二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按道理不应该不如舍弃性命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舍弃自己的专业自己的产业，像有的时候上帝的呼召到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做不了。所以作为一个吹号人，或者一个作为上帝的仆人，作为一个上帝的先知，作为一个上帝的基督徒，我们不仅仅是要跟属灵上面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我们不仅仅是在爱心上面我们需要有上帝从上帝而来的爱，我们更需要我们顺服上帝，放下自己手中所有的，甚至放下性命。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要背起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吹号人。那这句话我为什么这么去说呢？我们说我们可以至少可以在家庭里面我们做吹号人，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做吹号人，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吹哨人，甚至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可以做吹哨人。我再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我们在家庭里面是完全可以做吹哨人。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一个职场的 leader， 不是一个教会的 leader， 不是一个社区的一个组织者，我们一定是家里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那么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我作为我们这样一个中年人的话，我们的父母实际上都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带领，我们是他们的带领的人，一个属灵方面带领的人。那么我们就要为他们负责，特别是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负责。我前面讲到这个民主社会里边它出现的那种各样的不公义，是因为人把民主当作了自己的一种产物，自由的产物，他抛弃了上帝的对他们的所有的这种管教，他们寻求他们自己的自由的时候，他们就生出了各样的罪恶的东西。我们的下一代很容易被同化，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容易被同化的世界。你要知道今天大学里面所有大学都是新左派一个最大的一个发源地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每一个孩子进到大学学习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为他们去祷告，不得不去求上帝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在做家庭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警醒。那我在这里我就说自己也都有很多的亏欠，也就是说我当时做传道人的时候，实际上我对我们的孩子并不是太多在属灵上面带领，这也是我自己的很大的亏欠。那我到了美国这两年以后，我们就多一点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有些交流，因为他们也大了，我们也知道一些。那有的时候他们也说，哎，我们可以一起看看电影。我说有什么好电影啊？有一天他们就说，哎，现在有一个电影叫 India House， India House 就是印第安的马，就翻译啊，这样才翻译。哎，我说这什么好看的？他说，哎，我们以前那个老师，我们上课每个学生都看的。我俩女儿同事就说，我们就是这个书，这个小说我们都看过的。哦，那好，那我说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电影。那个电影的话，如果也许有人看过，也许没看过。他实际上他讲了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就在1970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对印第安人白人进行一些同化，希望他们放弃掉他们的原来的这种这个部落的形式，要变成进入到文明世界里面去。那他们这个当时的天主教就建了很多的叫做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就是印第安人的这个家庭学校这样一个意思。但实际上在这个家庭学校里面，这个电影放的就是很凄惨，像从整个的印第安的这个历史来说，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对这个让印第安的这些孩子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啊，放弃自己的宗教，有很多的体罚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说使得这里面有很多孩子死了，很多孩子就是从此就被一蹶不振了，就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那么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那在这个故事里边的话，我回头就问我们孩子，我说你怎么去看这个天主教办的这个学校？我们孩子说，哦，那是那个基督教就教会里边不好的人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孩子从小也在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所以他心里不想去讲教会不好，所以他就讲教会里面不好的人不好。实际上他也是就是一种很缓和的做法。 但是我知道他们心里边实际上已经有对教会很负面的想法。我估计你们我们有孩子的，或者孩子现在是13、14岁、15、16岁的时候，如果我们跟他去谈这个社会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大概我们都不是站在一条线，不是在一个角度里。特别我们当讲到上帝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跟我们走的完全可以说明显的有的时候是唱一种反调的。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教导里边，我们忽略到了孩子在这个部分，这个世界跟我们在争夺这个孩子，这个地方的各个高中的、初中的、大学的教育在跟我们争夺这个年轻人。实际上这一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战场完全放弃掉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把孩子推向了那个反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至少是家庭里边的吹哨人。那第二个，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个职场的吹哨人啊。职场吹哨人的话，我不就会讲太多啊，因为在职场上面的话，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我知道都不容易。我知道也有弟兄跟我分享说，他的周围的几个同工都是几个工作的这个同工都是同性恋的，所以作为他来说，一个发声是非常难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我跟他这个纽约时报是一个已经偏左的一个报纸了，但是呢，前两天纽约时报的总监又被迫辞职，就因为他讲了一个跟这个黑人的这个命也是命这个相对一些反调的一些题目的时候，他就被这样的压力走。所以我知道在职场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也求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做出基督徒的样式来。在我们有限的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做上帝对不公义的事情的一种解读。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大家都是在谈不公义，也许别人谈的是这种不公义，但我们谈的是上帝眼中的不公义。有一个例子，简单说狄更斯啊。为什么狄更斯呢？因为我本来很多引言的时候，我想用狄更斯的话，就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啊。这句话在这个工业革命 1.0 的地方出现，今天在这个4.0 已经机器人要出现的这个时代里面，仍然同样适用。也就是今天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今天的道德标准水准越来越差。那狄更斯就在那个时代就看到下边阶层、地下阶层、贫苦阶层中间很多的不公。所以他就用他的作品啊，不管是双城记也好，还是其他的很多作品好，他就写出了这些这个在信仰中间的这个这些新型的资产阶级啊，这些农场主、工业主对这些这个银行家对这些贫苦农民的一个剥削。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在这个你知道狄更斯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他每天祷告，而且中间也得很大的安慰。那他在最后死的时候，有专门有一个补告就写的是，他对穷人、对苦难的人、对欺压的人，他有着深深的同情。啊，这句话像就给狄更斯做了一个盖棺定论。比如说狄更斯的很多作品，就是他透过他的职场，他透过他的写作的服饰，他发出了对社会不公的这样一个呼声。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职场上我们需要思考的。那当然我们在教会社区里边，我们也可以这么去做。当然我们一般的信徒我们相对来说做的不多，但是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教会的这些就是领导的阶层，我们应该去好好去思考的东西。那我在2010年我在加神读书的时候，那我因为一篇文章的缘故写这个社会公益跟社会关怀，我就采访了47个教会，也可以说把多伦多很多大的教会都全采访一遍。那我发现没有一个教会做社会公益的事情，做的都是社会关怀。那唯独一个就是这个西安国牧师，他在教会以外，他和这个北约恩典堂两个执事，他们就做了一个叫银喜社啊，银喜社今天还在。那他就是对安省、对联邦政策里边的不就是这个不好的地方啊，就缺陷的地方，他指出来，就相当于有一个华人的声音在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对社会不公的一个呼声，但是实在是在这个整个啊，我们说在整个加拿大有啊150万华人，那150万华人的如果说有5%是基督徒的话，那也七八万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在政策上面、在社会不公义上发声？实际上我们是应该开启我们的，让上帝要开我们的心，要让我们去知道应该如何要去做。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心，我们根本就没法去做更大的事情。 所以每个人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在家庭，这是必须的。你可以在职场，尽你的能力，尽你的智慧，上帝给你智慧。那在社区，在教会，那就是上帝有开你的心，你去更多的去回应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要求。所以最后一个最后这篇我们讲，就是说主耶稣已经进到了这个堕落的世界，他已经用他的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使这个破碎的世界，一个不公义的世界已经进行了翻转，罪已经被上帝所践，耶稣践踏在脚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可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靠着他，我们特别是靠着他的呼召，靠着他赐给我们的能力，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勇敢，给我们这样一个爱心，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实践出来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圣徒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圣徒，我们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圣徒，我们除了星期天敬拜上帝以外，我们除了教会，我们在家里是应该活出圣徒来，我们在这个职场上我们要活出圣徒来，我们在更大的社会的圈子里面，我们要做出圣徒活出圣徒来。那最后还要回到社会的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这个面临所有的罪恶，所有的威胁，所有的反扑的时候，实际上只有神才是我们背后那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力量。如果我们再次把我前面我最早的时候在第一个讲到的时候，我讲到四个政治议题里边，我们有四个部分。一，政治不能逃避。第一个是生活中离不开政治。第二个，教会不能逃避政治。第三个，教会不要过分的参与政治。第四个，政教分离。刚才有问题问到这个政教分离，再多讲一点的话，实际上这个就是政府和教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职能上面，职能的机关。有政府管理国家的整个的事情，教会管理人的属灵的生命的事情，实际上是这样的两个分开。但是作为基督徒在里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信仰，这个信仰要跟我们的政治生活连在一起的。我们对政府所做的各样的政治的运动，这样的活动，各样的政策法规，我们应当用信仰的角度，我们去批评，我们去赞同，我们去反对和我们去执行。所以这是指的是在个人的生活的信仰的层面怎么实践的问题。那实践不仅是可以在家庭里的实践，也可以在这个政治这个议题上面可以实现，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再有就是我们最后讲的三篇，那最后这三篇里面，一篇就是我们要讲到在政治里面我们要学会看上帝的作为，在政治上我们荣耀上帝。那再往下去的话，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如何在政治上看见上帝的作为。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各个政治，全球的政治混乱的时候，你要看到上帝一个什么样的心意在里面，你要看见恶在整个全球里面它是一个怎么样运行的过程，我们就才能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认知，我们知道上帝是他有一个什么样更大计划在里面。当然我们不能看很多，我们所能看到的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看所以我才说要有个属灵的眼睛去看。那再往下去的话，今天下午我们讲的就是一个解决社会不公义的根本方法，不是革命，是福音福音，因为它才真正能处理罪的问题，革命只能使罪上加罪。那最后一个基督徒，就是刚才我讲的基督徒，我们在政治层面上的参与，我相信有你的责任，有上帝的呼召，你的责任家庭就是你的责任，上帝的呼召你的职场、教会、社区，有上帝的呼召，当上帝这样去带领你的时候，你就按照上帝给你的感动，上帝给你的能力，你不要推辞，你不要去说我渺小，什么也不能做。阿摩斯也是个渺小的人，但上帝用他成就了大大的工作。今天就是一天的时间。